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66篇，从这一篇开始，我们就来看雅各的一生。这一篇的题目是《蒙拣选》，是关于雅各的第一篇。我们先来念一念这个《创世纪》第25章第19节到这一章的末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二是，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坦亚兰地的亚兰人，皮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21，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了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22，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或者说，我为什么如此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23，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24，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25，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26，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了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27，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28，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29，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30，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31，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了给我吧。32，以扫说，我将要死了，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33，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34，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除了这一段，我们也来读一读新约的罗马书第八章第29节。因为神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30，他所预定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然后我们读第9章第11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也没有做出来，只因要坚定神拣选人的旨意，不是出于行为，乃是本于那呼召人的。12，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13，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23， 要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彰显他荣耀的丰富。二十四，这器皿就是我们这蒙他所造的，不但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现在我们来看第六十六篇的生命读经。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创世纪里面一位最有趣的人物，就是雅各。创世纪记载了九位伟大的人物，前面五位亚当、亚伯、以挪士、以诺和挪亚，这五位被看作五个分开的人，虽然他们之间有一点的属灵关系，但是严格说来，亚当、亚伯、以挪士、以诺和挪亚，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关联。但是后来这四位，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呢，我们知道就着生命的经历来说，他们不应该被看作四个分开的个人。我们曾经指出，在亚伯拉罕身上没有拣选，在亚伯拉罕的记载里面，第一项是呼召，但是按照新约的启示呢，对神的经历不是开始于神的呼召，乃是开始于神的拣选。首先神拣选我们，其次他预定我们，第三他才呼召我们。然后在神呼召以后，有赦罪、救赎、称义、重生，以及神完全的救恩。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在亚伯拉罕身上没有对神经历的开端，这个开端是在雅各身上，因为在雅各身上我们看见了神的拣选。但是呢，在雅各的记载里面，我们找不到神的呼召，所以我们再一次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加上约瑟，他们不是四个分开的人，乃是一个完整生命经历的四方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连同约瑟，每个人代表生命经历的一方面。我们会看见雅各他是代表变化过的生命，而约瑟是代表这个变化生命的掌权的一面，就是作王的一面。按照新约的启示，信徒他们首先是在已过的永远里，在创立世界以前蒙神所拣选，其次呢，他们要按照神的拣选被预定，这也是发生在已过的永远。然后呢，在时间里面神就来呼召我们，在神预定以后的呼召里面，我们就接受了赦罪、救赎、称义、重生以及完全的救恩。除了这一切以外，我们必须要变化，一天过一天，我们在神变化的过程里面，不仅仅是被带进完满的儿子名分里面，并且就有了君王的职分。我们重生成为神的儿子，君王的儿子，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神变化的过程，我们将来就要成为君王。在亚伯拉罕身上或者以撒身上，我们看不见君王的职分，君王的职分是在做雅各一部分的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的。当雅各在埃及受到欢迎的时候，表面说来法老是世界的君王，实际说真正掌权的是约瑟，不是法老。但是约瑟不是代表他自己，约瑟是代表他的父亲，所以啊，那个时候世界实际上是由雅各借着约瑟来治理的。所有的圣徒今天都在变化的过程里面，目的好叫他们成为君王。所以啊，对神那个正确的、恰当的、完整的经历，乃是从神的拣选一直到我们的君王的职分。拣选是在已过的永远里面完成的，君王的职分呢，是为着将来的永远的。君王的职分是我们的命定，在已过的永远里面，神拣选我们，预定我们，目的要我们在将来的永远里面做王。 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既看不见已过永远里面的拣选，也看不见将来永远里面的君王之分。换句话说，亚伯拉罕的记载没有对神经历的开端，也没有对神经历的终结，这两者都是在雅各身上。在雅各的记载里面有非常美好的开端，也有很恰当的终结。雅各这个抓脚跟的人，这个抓夺的人，结果呢变化成为神的王子，至终呢他成了以色列，不再是雅各。假如我们仔细的读新约，就会看见以色列这个名字至终是出现在新耶路撒冷，启示录21章12节，以色列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但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名字却不在新耶路撒冷。好，现在我们来看雅各的经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连同约瑟在生命的经历上是完整的单位，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看作四个分开的个人，而应该看作一个人完整经历的四方面。好，现在我们开始来看第三方面，就是雅各方面。在亚伯拉罕身上有神的呼召，有本于信得称义，有凭着相信神而活，并且有活在与神的交通里。在以撒身上有恩典的承受，有安息，有享受。在以撒身上我们看不见本于信得称义这一回事，因为这一点是包括在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但是呢，在以撒身上有恩典的承受和恩典的享受，这一点在亚伯拉罕的记载里面是看不到的。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生命经历的不同方面。好了，现在来到雅各。在雅各身上我们看到神的拣选和神的对付。虽然我们都喜爱承受恩典、享受恩典，但是我们不喜欢对付。在雅各身上我们没有看到享受的一面，反而看到神对付的一面。因为雅各他抓夺的太多了，所以神的手就一直在他身上。雅各的抓夺就带来神的对付。神可能说，雅各你能够抓夺，但我能够对付，在你抓夺的每一步都有我的对付。这个不是神的惩罚，这个是神的对付，他的目的是在叫雅各变化。当我在主面前思考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想到雅各甚至在出生以前就开始争夺了。我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好笑。利百加她怀了孕，第25章22节说，孩子们在她腹中彼此相争。这个相争啊，可能是由雅各，不是由以扫开始的。在这里啊，以扫一定是采取守势。可能雅各会说，以扫你不应该走在我前面，我必须要优先。然后以扫呢可能说，哎，不，我要在你前面，我必须要先出去。两个孩子呢就打起架来了。那做母亲呢，她受不了了，就去求问神。在神主宰的安排底下呢，以扫先出来了。但是呢，雅各并没有停止争夺，他出来以后啊，仍然抓住以扫的脚跟，所以他就被起名叫雅各，意思就是抓脚跟的人。雅各既然是这样一个抓脚跟的人呢，神就一定要对付他。神对付的结果就是变化。雅各在成熟的年龄就不再是雅各，他是以色列，是神的王子了。至终呢，神要把整个世界包括法老都放在雅各的底下。我再说，这四个人是构成了对神经历的完整单位，我们都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连同约瑟。目前呢，我们仍然在神 变化的过程里面。但是有一天，我们都要成为以色列神的王子，和我们的约瑟一同的治理全地。下面我们开始来看蒙拣选这件事。在雅各身上，我们看见神的拣选，就是雅各蒙拣选的事。你相信你是已经蒙了拣选了吗？你怎么知道呢？虽然我们可以站在神的话上说，我知道我已经蒙神拣选，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但是我还是要问你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从经历里面知道我们已经蒙神拣选呢？我们没有办法逃开神的事实，使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拣选的。在我已过50年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我是多次想要从主那里逃开，我甚至对主说，主啊，我厌烦基督徒的生活，我要跑开了。我虽然想要跑开，但是呢，我总是跑不成。有的基督教的工人怕你们离开主，但是呢，我大胆的鼓励你离开主，你可以尽所能的这样做，你去告诉他，主啊，我不再爱你了，我不再做基督徒了，你可以这样对主说。但是呢，他会回答说，你要和我中断吗？这是由不得你啊，你可以断，但是我不断呢。你要到哪里去啊？你去埃及啊，如果你去哪里，我就到哪里去等你，当你到了哪里，你就会发现我已经在哪里了。我们要知道啊，我们都是上了圈套，没有办法逃脱的。这个呢，就是有力的证明我们是已经蒙神拣选了。好，下面我们来看蒙神拣选的几个点。第一个点是在出生以前的。雅各在他出生以前，甚至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蒙拣选了。我们呢，好像雅各一样，也是在出生以前就蒙拣选。在已过的永远里，在神还没有开始创造任何东西以前，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虽然我们自认为渺小，但是我们已经够大，使神能够注意我们。甚至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就注意到我们，在已过的永远里面拣选了我们。在我早期的执事里面，我对一件事是感到很困惑。我有一些朋友几乎要成为基督徒，但是却没有得救。但是呢，另外有许多离主很远，我想他们绝对不会得救的人，结果却得救了。有的人呢，他们只参加了一次福音聚会就得救了，他们好像没有理由得救的。实际上，他们的得救是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他们。雅各这个顽皮的人，这个抓脚跟的人，这个抓夺的人，他蒙了神的拣选，这个就决定了他的将来。神的拣选是雅各一生的起源，是雅各一生的开始。你不要以为你是偶然得救的，不，我们的得救乃是神拣选的完成。关于神的拣选，第二点是照着神的预知。我们蒙神拣选是照着神的预知。我喜欢预知这个词。在我们出生以前，神就预先知道我们。在已过的永远里，神就照着他的预知来拣选我们，并且预定了我们。第三个点，这个拣选不是出于自己的奋斗。雅各不是出于自己的奋斗蒙到神的拣选。同样呢，我们的蒙拣选也不是照着我们的挣扎。雅各他有一些愚笨，当然他没有我们所有的知识，他假如知道已经蒙了拣选，他就不需要挣扎了。他可以告诉以扫说，以扫啊，你可以先出去，不管谁先出去，我是已经蒙拣选了，不管你怎么快我怎么慢， 长子的名分是我的，因为我已经蒙拣选了。但是呢，由于雅各没有这种的启示，所以他就挣扎。关于拣选第四个点，就是拣选不是出于自己的行为。罗马书九章十一节提到雅各和以扫，他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也没有做出来，只因要坚定神拣选人的旨意，不是出于行为，乃是本于那呼召人的。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看见雅各蒙拣选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行为，在双子还没有做出善恶以前，神已经告诉做母亲的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证明神的拣选不是根据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好我们的坏都算不得数。第五点，神的拣选是本于呼召人的神。罗马书九章十三节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恨的。当我年轻的时候，我读雅各和以扫的记载，我就为着以扫感到难过，我说以扫比雅各好得多嘞，为什么神说他恨以扫而爱雅各呢？你千万不要说神不公平，神是神，他是制作者，他是创造者，他的拣选不是根据我们，乃是完全在于他的自己，这个不是出于我们的挣扎我们的行为，乃是本于那呼召人的。我们不是创造者，神才是。在罗马书第九章，保罗回答反对者说，你不知道你只是一块泥土吗？神才是窑匠，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面做出他所要的任何的东西吗？从这里我们看见，我们蒙拣选完全是本于那呼召人的神。下面第六点，拣选是在于神的怜悯。神的拣选也是在于神的怜悯。在罗马书九章十五节，神对摩西说，我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要对谁动怜恤就对谁动怜恤。我们都是神怜悯的对象，我们何等感谢他，因为神已经怜悯了我们。罗马书九章十六节说，这不在于那定义的，也不在于那奔跑的，只在于那是怜悯的神。下面第七点，神的拣选也是在于神的恩典。这是罗马书十一章第五节说的，怜悯恩典这两者都是与神的拣选的都是与神的拣选有关系，但是这个关系有一点不容易了解。虽然我们在已过的永远里面已经被神拣选被神预知了，但是在神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在可怜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就需要神的怜悯。仇敌魔鬼可能对神说，你看看你所拣选的这个人他是何点的可怜，但是呢，神可能对撒旦说，撒旦你不知道这个就是显示我怜悯的大好机会吗？没有这样一个可怜的人，我怎么能够显示我的怜悯呢？如果每个人都是完全达到你的标准，那我就没有显示怜悯的对象了。撒旦，这个蒙拣选的人正是我怜悯的对象。那这个是怜悯，那恩典呢？我们看过恩典是神的一些东西做到我们里面，虽然我们那么可怜，但是呢，神却不弃绝我们，相反的，他不理撒旦的控告，他向我们施怜悯。神可能对撒旦说，撒旦，我不仅向我所拣选的人显示怜悯，我还要把我自己做到他们里面。当神做到我们里面的时候，那个就是恩典。 我们不光是神怜悯的对象，我们更是他是他恩典的对象。我们是在神的怜悯底下，而他的恩典乃是在我们里面。我能够做见证，我是在神的怜悯底下，而在我里面也有神的恩典，而这两者都是由于神的拣选。请问这个岂不也是你的经历吗？我们都能够做见证，虽然我们极其可怜悲惨，但是神却来怜悯我们，我们就悔改了。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有一个神圣的东西，就是神的恩典坐到我们里面来。现在呢，我们不光在神的怜悯底下，我们也得着了神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那士灵的基督，这活的人位在我们里面，而这个就是神的拣选。在雅各医生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一些东西可以称作怜悯，还看见另外一些东西可以称作恩典。第八点，神的拣选是接着下来，是神的预定。神在已过的永远里面拣选我们，接着呢就是他的预定。预定这个词不容易解释，按照希腊文，预定的意思就是预先标出来。神已经预先把我们标出来，在我们出生以前，神已经预见并且预知我们。我们不光在已过的永远里面蒙神拣选，我们也被预先标出来。现在呢，他的标记在我们身上，甚至天使也知道我们已经被预先标出来的。所以预定的意思就是神已经预先标出我们，为着一种的定命，就是做他的儿子。神已经拣选并且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下面第九，神的拣选是借着是神的呼召。在神拣选以后，接着是神的呼召，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说的。神在已过的永远里面拣选我们，然后在时间里面呼召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的拣选、神的预定，但是呢，我们都经历了神的呼召，我们都已经上钩了。我能够很强的见证，当我还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青年学生的时候，有一天我被主勾住了。虽然我是尽力的要摆脱这个勾，但是我从来没有成功。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同样的经历，我们正在走自己的路，然后有一天主把我们勾住了，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就别无选择了。我们越想要摆脱这个钩，这个钩就变得越大，这个钩大到足以包括整个宇宙。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钩都在哪里。你就是逃到拉斯维加斯那个赌场，你都会发现钩在哪里。这个就是蒙召的意思。许多的父母他们责备他们被神勾住的儿女，他们说，你们为什么那么笨，为什么每天晚上都去聚会，你不知道你有前途吗？我们去聚会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神圣的钩勾住了，谁能够抗拒这个钩呢？没有人能够。当这个神圣的钩临到你，你是没有办法抗拒。这个是主的呼召，是他恩典的眷临。下面第十点，神的拣选是为着神的目的。我们是为着神的目的蒙了拣选并且蒙了呼召。很少的基督徒知道这个目的是什么。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听了一篇又一篇的信息，读了一本又一本的书，说到亚伯拉罕的事，这些的信息，这些的书，说到因信称义，说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是从来没有说到神呼召亚伯拉罕有一个目的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不到这个目的，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成熟。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不到神对神的经历的开端，在亚伯拉罕的经历里面也看不到正确生活恰当的终结。当亚伯拉罕住在加勒底，神突然之间照耀在他身上，他就被勾住了。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被抓住了。但是真正的起头不是开始于加勒底，他乃是开始于神在创立世界以前的拣选。这个起头是在雅各身上，不是在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过亚伯拉罕的一生的终结是结束于再婚，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再次娶妻，生了六个儿子。这个当然不是生命的成熟，所以我们也没有看见亚伯拉罕变化成为神的王子。假如我们要看对神经历的开端，对神经历的终结，就必须要来到雅各。雅各对神的经历开始于已过的永远，并且呢，要持续到将来的永远。好了，神呼召是有目的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那个目的就是要把他所呼召的人变化成为君王。我们在雅各身上可以看到这个目的，但是在亚伯拉罕和以撒身上就看不到了。以撒他只知道要吃美味的肉。你假如问以撒他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可能以撒就会说，我生活的目的就是享受。以撒不知道别的。同样的，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也不知道他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可能他们说，我们得救是为着过快乐的生活，今天有平安有快乐，将来就到天上去。但新约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拣选、神的预定、神的呼召的目的是儿子的名分。我们已经被预定得儿子的名分，我们不是普通的儿子，我们是君王的儿子，是皇家的儿子，是命定要做王的。罗马书8:29说，因为神所预制的人，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个就是神的目的了。神的拣选、神的预定、神呼召我们的目的，乃是将可怜的罪人做成君王的儿子。在变化过程完成了以后，我们就能够做王掌权。创世纪1:26，启示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有他的形象彰显他，并且有他的管制权代表他。新约也说到，我们要成为祭司，要成为君王。我们是祭司，有神的形象彰显他；我们是君王，有神的管制权代表他。在千年国的时候，我们将要做祭司，有他的形象彰显他；我们也要做君王，运用他的管制权来治理全地。那现在呢？今天呢？我们是天天经历变化的过程，使我们能够有神完全的形象，并且施行神的权柄。假如我们注视自己，我们就要说，我们越看自己就越不像神的儿子，越不像君王。我是何等的可怜，虽然我已经得救多年了，但是仍然是那么贫穷。赞美主，我们知道我们是那么贫穷，但是呢，我们不要失望，不要灰心。这个正是我们在神变化过程里面的原因。我们来到创世纪50里面，在创世纪这50里面有25:5是专专的记载雅各同月色。 在这些的章节里面，我们看见雅各在神的对付下，在神的管教下，每一个与雅各有牵涉有关联的人都成为神用来对付雅各的凭借。神用了雅各的父亲，神用了雅各的母亲，神用了雅各的哥哥、舅父、妻子、儿女。然而当雅各最终从火炉出来的时候，他就成了神的王子。雅各经历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着他平安吗？是为着他的喜乐吗？是为着他的幸福的人生吗？如果我们是这样说的话，那雅各就要回答我们，他说我不同意，在我的一生里面我没有多少平安，甚至在母腹里面我也没有平安，神没有把我摆在前头，我必须要去争取，我争不到我就没有平安，我骗了哥哥他就要杀我，我的母亲帮助我逃到舅父拉班那里，拉班呢比我更善于诡诈欺骗，所以不要对我说平安，我没有多少平安，我没有多少喜乐，我只有许多许多的对付。神对雅各的目的不是要给雅各平安喜乐幸福的人生然后接他到天上去，神的目的是要对付这个可怜的抓夺者，一直到他变化成为神的王子，有神的形象来彰显他，并且运用神的管制权来代表神，这个就是神的目标。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的末了，我们看见以色列正是这样的人。当他看见法老，他没有说什么，他只伸出手来为他祝福。雅各到那个时候有神的形象，完全彰显神，而且呢他借着约瑟就成了治理全地的人，在地上代表神。所以在创世纪末了，我们看见神的目标，神拣选的目标。今天我们也是在雅各的路上，我们都已经蒙召了，也得称义了，并且正在享受神的恩典，同时呢我们也在神的对付底下，不光是神的小指头，连他的大拇指都在我们身上。这个是神的对付，神的变化，目的不仅仅要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更要使我们成为以色列神的王子。